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豹，
我是咪咪，
欢迎来到宪政旅行中。
大家好，我是阿豹，
我是咪咪。
今天呢，本来应该是要很兴高采烈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我的济州岛之旅的，但是因为这礼拜才上班了两天，我觉得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一样的长，好累，
是吗？
很忙，所以你
应该没有处理到，
没有处理到，但我有就是别的事情也很忙，但。如果我今天听起来很不兴奋的话，请大家包涵。其实我是很开心这一趟旅程，
对，因为他之前已经先那个破梗，所以他应该很兴奋。
我其实是蛮兴奋的。如果听起来我是有点你知道很累的话，那就是只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并不是这趟旅程很无聊，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本来其实上周是原本咪姐跟我是有计划要去一下韩国快闪的，那我们真是好李家寨没有成型啊。
真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这个新闻的话，应该有发现这几天桃园机场的这个塞机的状况。那在这里我们就不予置评，因为生怕我们两个被漏收，这个可能会出事，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评价这种。
我们都，
但我们就是
没有什么意见，
对，
只是说辛苦大家。
对，
我唯一要批评的就是说，这是桃园机场税收有关的一个跑道，导致于 delay。为什么客人要跟航空公司求偿？这一点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对，希望大家搞清楚，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那好，就是已经过了吧，应该已经都过了。
对，
所以我们只能希望大家都没有遇到这件事，因为有遇到的人应该都蛮头痛的这样子。好的，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啊，还要再补充一点。上一集如果有听到那个就是熊本买房的朋友的话，补充一个资讯，就是龟董他们那个公司3月9号会有一个说明会。那因为我们这一集上的时候应该是还来得及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我们，有一些报名的方式。龟董那天把报名连结丢给我的时候，我还问他说，你不要这么积极，我们没有，我们不会有这种客群，就是需要真的会去参加这样子。结果那天就有一个听众私讯我说，哎，我就在刚好在某某地方，就是也是日本，然后置了产，然后听到这集节目，那特别来提醒你们，如果真的想投资的话要特别小心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马上就被听众给打脸，我就跟龟董说，哎，我们真的有听众就是有这相关的这方面的投资这样子。对，所以话还是不能说得太早。那这里也再转述一下那个观众的算是提醒吧。那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还是请大家要去洽询专业的机构啦，然后把所有的细节啊什么的都了解好，然后评估好之后再下这个决定会比较妥当一点，毕竟这么大的一笔钱。
嗯，
好的，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我的济州岛之旅。那济州岛之旅其实决定的蛮突然的，那主要是因为当时是航空公司的朋友嘛，那他们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当人家有促销票推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马上成型才是关键。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
对，我们很久以前有大概前几集有提到这个票是怎么来的啦。那因为刚好又卡228，虽然时间是很累，不过我们还是就决定去了。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那一群朋友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讲过，如果有机会的话要一起去一下济州岛。对，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去了。那还是想要算是打个预防针吗？就是冬天去济州岛还是蛮可怕的，就是天气的部分。那我们去的其实前两天风很大以外还有下雨，对，所以其实那个整体是蛮冷的。然后因为这么冷，其实你就比较难待在外面嘛，那能去的地方比如说海边你也不太可能待在外面这样。所以的确冬天去济州岛你可以玩的东西会减少啦，我自己觉得。不过如果你遇到天气好的冬天其实也还不错，因为我们后两天就是好天气的冬天。那虽然还是很冷，然后也有风，但是有太阳的情况底下你至少比较待得住在咖啡厅的外面，比如说快点去拍个照啊什么的，然后再进到咖啡厅，类似这样。然后它也有很多那种步道可以去走一走，所以算是一个还 OK。 但是就是天气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嘛，所以这里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不过呢，我们先说结论，如果你问我个人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济州岛跟冲绳让我选，我会选济州岛。我蛮喜欢济州岛的整体的感觉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时节去人不是很多，所以 感觉没有这么的拥挤。那据我所知，冲绳 even 现在冬天人都还是
很多上不去。如果你是用航空公司的巴勒票的话，是上不去。
对，因为我们本来跟咪姐有在说啊，不然我们去快闪一下冲绳，结果后来发现好像也去不了。嗯、所以冬天的冲绳，我觉得可能人还是蛮多的。那如果你只能冬天去的话，要选济州岛跟冲绳，我会推荐济州岛、啊，至少人不会这么的多这样子。
Okay,
那冬天他们自己的人去的也没有这么的多，嗯、因为其实济州岛它本身
也是一个内需蛮大的地方。
对，韩国人本身国内旅游也会蛮常去的、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给大家参考。那因为夏天我没去过，所以我想夏天应该会恐怖很多，人应该会多很多啦。那这个就不能够现在就跟大家做这个推荐、嗯。不过这一趟去我自己是跟冲绳相较之下，我是比较喜欢济州岛、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吃的我也比较。觉得哎、欸，比较就是韩国的特色，其实济州岛也都吃得到嘛。但是在冲绳，我好像比较吃，我就觉得还好。冲绳我没有特别吃到什么东西。不过距离我上一次去冲绳实在也很久了，所以 maybe 得去更新一下一些资讯，才可以再告诉大家这个比较的部分。好的，话归从头来，这一趟旅程真的有够累，因为
什么？
上一次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个航班虽然很便宜，可是它的出发时间是半夜的2:50、
哦，对对对，是因为这样累，
超累。我们已经都过了那个可以熬这种夜的年纪了，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搭最后一班，真的是最后一班集结，好像是11:37从台北车站发车，然后到机场的时候是大概12:40左右嘛、嗯，然后就去想说。一下子就可以登机什么的，但其实你过了12:00之后，你要熬，你觉得半个钟头都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大概12:30之后大概1:00左右 checking 完进去，一直熬到2:50，那天还 delay， 那天大概出发 delay 了30分钟吧，然后才让你上飞机。对，所以、啊、真的很辛苦啊！我已经是不太能在飞机上睡觉的人了，所以、
OK。
对，所以几乎整晚都没有休息、嗯、那我们本来就已经预知到这个情况了，所以我们抵达济州岛安排的第一个行程其实就是直接去汉正墓、
嗯、
但我在网络上查的时候只有查到说只有这一个汉正墓叫做龙头岩海水浴场，它离机场很近，就是机场我们拿完车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就到了，这么的近，然后只有它是24小时的、嗯、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想什么就直接就去了。去了之后它的空间真的蛮大的，就是以我上一次在树草的那个比较看起来像是家庭式的那种澡堂啊，然后空间来看，这里的空间真的蛮大的。然后休息的那个地方整个很像大礼堂一样、嗯、大概我也讲不出来有几坪，但就是一个大礼堂的这种大小，而且它还有一间一间的不同功能的那种，算是可以让你进去，比如说这个比较热，那个比较冷，然后有一些还有什么红外线、紫外线那种、嗯、那种地方。可是呢，完全没有位置，为什么呢？哦、
为什么？
因为所有团体都拉去那一间汉正墓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订饭店，都要第一晚去汉正墓比较便宜。
因为我们抵达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嘛，然后出海关其实大概是7点、哦、你要说如果拉进饭店的话，对旅行社来讲他可能就多一个晚上的这种饭店的成本、嗯、那进饭店可能也不是他们的首选，所以他们的第一站那天应该有3个团都拉到了同样的一间汉正墓去，然后因为可能进去的时间有差，就是可能 maybe 差个30分钟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因为可能前面 delay 还是干嘛的，后面来的人他连躺地板的垫子都拿不到，
哇，
就是人多到这种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人这么多，你就很难好好休息，因为团体里面可能有老有少、嗯、我们就有旁边就有一组台湾的朋友，然后是看起来就是妈妈睡得很开心，然后小孩就全场跑啊尖叫啊喊啊玩啊这样，
所以他们根本没泡，他们就没有洗，他们
可能也有，但洗也洗不了多久，因为我自己也是去洗完澡就上去，你也不会在洗澡的那个空间待太久、嗯、因为我主要其实是想要去楼上休息，我想说去躺一下也好，躺到因为我们大概7:30到，我想说大概躺到10点也还OK， 就再继续走行程这样，后来完全没办法，我们大概也是差不多10点，可是这过程当中几乎都没有睡啊，那就是休息，就想说好算了，我们还是直接就离开好了这样。所以我自己下一次如果同样是这个航班的话，我会宁愿多订一晚饭店，
嗯，
因为还至少 夏天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冬天去的时候济州岛的饭店并没有很贵。我这一次是因为选了一个 Airbnb， 然后是比较靠海，会再跟大家介绍，所以稍微贵一些。可是我们其实有看，如果是在靠比较机场或者是比较靠他们那个市中心，比如说什么 东门夜市啊，猪肉一条黑猪肉一条街的那附近，一个晚上800块的饭店都大有所在，就是非常多这样子非常便宜的饭店。那汉
正多少钱？
汉正木大概一个人是 maybe 300多块吧，三四百块。可是饭店我多订一晚，我可以好好睡觉。汉正木我根本没办法睡觉，所以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那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一趟的济州岛其实全程都是开车，就是租车自驾。那之前跟大家分享我去首尔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有跟大家提过，我在韩国已经是第二次开车。那时候韩国刚开放自驾的时候，我就已经去首尔租过车了。那一次跟这一次，我都是直接用乐天租车。乐天算是在韩国是很大的一个企业，它的网站也还 OK， 然后英文也还 OK。我是直接在那个上面租车，然后到那边就直接去取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是早上六点到的。那济州岛机场拿车的话，它跟其他地方一样，它并不是在机场当地的停车场拿车，没有那么大的腹地嘛，它是会有 shuttle bus 把你拉出去到它周围的租车的站点去取车。那我们到的时候是七点，我们到了那个 shuttle bus 的接驳，它的还有他们的机场外面停车场的还有一个 terminal 小小的，大概有点像我们的国光的一个站这样子，是专门 for 租车公司的 shuttle bus。
哦，
所以所有租车公司都会有 shuttle bus 在那边跑，然后会在那个地方接他们的客人去他们租车的场站。我真的要吓死，我们那个接车出去的时候，大概方圆 maybe 五公里以内都是满满的租车公司，
因为就交通不便吧。
交通不便，然后可能我也很意外，就是有这么多的需求，就因为他可以开这么多，代表有很多人来租嘛。还有很多是各式各样的租车公司啊。那我自己是因为我只知道乐天，所以我就用了乐天租。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但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们租一天的车才不到1200吧，1100左右。对，然后整个四天这样子用下来，我们开的油钱也不到1500块，但因为我们
小时还算天，
算天，对。那因为我们没有开很远，所以 maybe 我的也不值得参考，这个会跟行程有关系，所以大家听完我的行程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开很远。对，所以我们用车其实没有，就是那个路途没有很遥远，所以油钱可能没有这么的多。他也可以租全电车，就是他也会有很，他的停车场也蛮方便，然后会有很多充电站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至少那边的这种基础设施算是租，以对租车来讲，我自己觉得是蛮友善的。不过我们七点到的时候 shuttle bus 都还没来，我要吓疯了。因为我在网站上查的时候就说 shuttle bus 会接我们去，可是我们是第一组到那个 terminal 的人，没有半个人，然后也没有半台车，然后一切都是暗的，然后连那个资讯看板都没有东西在跑。然后我去问了旁边面包店，旁边面包店的显然英文不是太好，因为我问他的是说，欸，请问第一班的 shuttle 是几点开始，他就说 shuttle 你走到底然后左转在那个一号 gate。 我想说我知道在那里，可是现在就没有人告诉我第一班是什么时候。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在网站上有找到一个资讯，是说乐天的 shuttle 是七点钟，好像七点零二分还零八分是第一班，然后从此之后每八分钟就有一台车。但是 shuttle 之频繁真的吓死我，而且它的 shuttle 不是一般的那种九人座，不像，因为像澎湖，我们到澎湖的时候是你打电话跟租车公司说，欸，我们到了，他会派一台小的 van 或者是九人的来接你走嘛。它不是，它就是真的是一台公车这样子的 shuttle 在那边跑，然后八分钟就有一班，然后这还好，真的大概等了不到五分钟车子就来了。我们是第一组到那个 terminal 的，然后我们上了车之后大概不到五分钟那台车就满了，全满。所以很，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去济州岛租车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交通方式了啦，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然后呢，到如果你未来也是租乐天的话，切记这件事情，你到了乐天的那个站点之后呢，他那个租车的reception 就是接待你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大。他进去之后有很多的电脑是自助式的，可是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不能用那个自助式的，因为你需要让他确认很多你的证件什么的。他旁边有一台号码机，请你快点去抽号码，因为我们等于是第一批嘛，一大早七点他也才刚开门。我们到的时候只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挤进来的至少光我看到了 maybe 就有10到15组人在等着要拿车。然后是后来才慢慢的又来了大概 最多的我在的时候最多好像也只有三组人在服务，所以三组人如果你不快点去拿号码牌，你就是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如果你在乐天租车的话，记得一抵达就快点找抽号码牌的地方，一下车就先有一个人冲去抽号码牌。然后呢，我这一次在韩国租车有吓到，是因为我觉得济州岛可能真的太普遍了，所以他们的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对于拿车的很多东西也没有很注意。我在韩国，我在首尔拿车的时候搞了大概快一个多钟头才真正拿到钥匙走人，因为他很紧张的要怕你可能不知道规则，然后不知道发生事情的时候要联络哪里啊，然后车子怎么使用啊什么的，他讲了很久要确保你都懂，然后那个啪啪够还一直跟着就是翻译确认双方是有在同一个理解基础上面的。在济州岛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国际驾照给他，他就 scan 完，就是扫描完之后，然后让我刷信用卡签名就结束了，然后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连最基本的一张纸说哎，这是韩国特殊的交通规定都没有给我，他就是 default 你已经知道怎么在韩国开车了。然后一般是你去拿车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他们的员工嘛，跟着你去拿车，然后跟你大概解释一下说哎，这个车怎么开啊，然后功能是怎么样，然后稍微带着你检查一下车子有没有什么碰撞之类的，完全没有，他就告诉你哦，你的车在 F5 你直接去了拿了就走了。所以我就走到 F5 之后，我们还说啊，没有人理我们吗？然后我们就发现门是可以开的，然后上车之后钥匙就已经在那里，然后我看旁边的人也都是没有服务人员，
就插在里面了，
对，然后旁边也都没有服务人员，我们开了就走了。然后就是开了你要离开的时候，有点最后一道关卡是有点像得来速一样，然后窗户放下来他就问你说啊，你是这个名字吗？是，然后这是你的什么就是某一些资料等等的，就这样跟里面刚刚问的话一模一样，然后就放你走了。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在韩国租车就在济州岛的话，我会建议你要事先了解一下韩国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定，因为济州岛至少乐天那家租车公司是完全把你当作你已经很熟悉该怎么在韩国开车的。
那韩国有什么特别规定？
韩国的特别规定就是开一下，因为韩国跟我们同一边嘛，所以就是那个韩国也是左驾，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韩国唯一跟台湾不一样的规定就是韩国的红灯可以右转，就是你现在如果遇到红灯的话，然后你看一看哎，没有行人，然后也没有车，你是可以直接右转的。所以这里就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也是我一直在韩国遇到很困扰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要左转的话红绿灯会有左转灯嘛，所以你就不能在最如果你要直走的话你就不能在最内线，可是你也不能在最外线，因为红灯可以右转，所以你不小心就会挡到后面要右转的人。所以在韩国如果你要一直直行还没有抵达你要转弯的地方的话，请尽量保持在中间、对，这个是我这一次一直遇到的情况。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上次有跟大家提的他们有很多面包球，就是减速球，我觉得韩国这一点非常值得台湾学习，就是他利用了很多道路的设计跟对车子的规范去减少了意外的可能。他那个减速球就是为了让你不可能开很快，就算是在平路上，因为台湾可能 maybe 是在高山的上下坡才会出现，韩国是就算在一般的平路上都会有一堆那个减速球，所以你根本就开不快，因为 你怕过的时候 很不舒服，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韩国的车我不知道是只有租车这样子还是一般的个人的车也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当你在开，如果你是租车的话，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开始听到车子 发出一堆奇奇怪怪的声音，那就代表你一定有哪里做错了。比如说比如说要过那个减速球的时候，它连重减速球它的导航都会提醒你说前方50公尺有减速球，所以你就知道你要放慢速度。另外就是它也会去侦测超速，比如说现在速限如果是60，然后即将会有测速还是什么的话，你只要开超过那个速限、台湾应该是台湾只会喊一次嘛，就是我们的那种自己装的导航它只会说什么就是前方有测速照相请减速还是什么之类的，韩国那个会一直狂逼逼逼逼到你把速度降下来它才会停止，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忽略它的，因为那个声音很吵。所以我自己觉得在韩国开车还蛮安心的，因为你都会一直被提醒。
但是在台湾那个也不，他只是提醒你，他也没办法测你的速度吧？
你说
台湾的，
台湾的什么
台湾的通知啊，就是他提醒你说前方有车速照相，他也他没有办法
哦，他没有办法判断你现在有没有超速。
對對
對哦，这我不晓得，因为我在台湾没有车，但是我自己在韩国开车是觉得蛮安心的，就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事情你马上就会得到通知这样子。然后刚刚讲的那个道路设计也会有包含，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进入学校区域，你要降你要减速到30公里，你大概还没有进去前差不多800公尺到1公里，旁边的所有的那个标志就会变成黄色，亮黄色，非常一致的，那你就会知道说，你即将要进入一个你需要很小心的区域，然后大家就会把速度慢下来。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韩国开车的话也是不用太紧张，因为其实他们各方各面都设计的蛮 OK 的，你就好好开，稳稳的开就好了。那唯一会遇到问题的就是只有导航，因为韩国 Google 完全不可信。
那他们用什么？
那他们就是 Naver 嘛，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自己的东西。那他们的至少我现在去租了两次，车上都是有配导航给你的。那因为我会韩文，所以像我要去哪里，我可能看好，我就直接在导航里面 key 我要去的地方，它就会跳出来。那如果你不会的话，我不建议你把它转成英文，因为它不一定，你 key 英文它不一定找得到那个东西。我会建议你直接用电话，就是那个店的电话，你去输入那家店的电话，导航一样会跳给你。那你稍微再用你的 Google 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去点让它导航。或者是说你主要是仰赖导航，可是同时也有 Google 在辅助，甚至你就直接去下载他们的韩国当地的那个 app，地图的 app， 我觉得也很 OK 啦。对，那为什么我刚刚说 Google 不可信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在济州岛很多店 Google 都跟你说开了或没开，可是他说有开的去了就没开，他说只开到6点，我们去了明明就还有开到9点。
不过 那不是 Google 弄的，是你人都可以自己填。
对，
但是好，就算只有店的讯息不对，可是他找到那家店是没问题的吗？
某些maybe 某些比较大的点可以，可是像我住的民宿，我输入了民宿给我的地址在 Google 上面，它就导不到。对，所以还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所以我不建议完全仰赖 Google 啦，你可能会很辛苦，但你可以用 Google 辅助，然后再找一个比较适合当地的一个 app 来使用，可能会好一点。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租车的部分。那maybe 我漏掉了，因为我每次在那边的时候都会想说我有一堆要讲，然后回来我就会忘光光。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是要去韩国然后租车的人，你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私讯我，我会尽量协助大家，因为我已经在那边租了2次了，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啦。而且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很多韩国车吧，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选你想要去试哪一台车的，也不止韩国车，应该有别的车，但是主要是 Kia 跟现代为大众。所以我这次就有点后悔我没有选那一台我在台湾看了很喜欢的车去试开，因为我租的时候还是选的最便宜的租嘛。对，就觉得有点可惜啊，不过也还 OK 啦，开起来还是蛮舒服的这样子。对，租车的话大概到这边。好的，那第一天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去了汗蒸木之后呢，我们大概10点多就放弃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之后，就在刚好就在那个汗蒸木的旁边，也算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店。然后那一家店是吃鲍鱼的，
就是你知道我说你，
不是那个鲍鱼，他是吃鲍鱼粥跟。算是什么生鱼片，然后它的那个粥里面还有面里面是有鲍鱼跟海胆，可是它的那个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海鲜锅，它那个感觉是磨粉的，就是你没有吃到实际的鲍鱼的。对，所以
但是有海鲜味，
有非常鲜。那个粥我觉得没有办法吃很多，因为
也没有鲍鱼切片吗？
有鲍鱼切片跟干贝还是什么，然后可是他那个是做生鱼片，没有在他的那个粥跟面里面。那家店叫什么啊？海月亭，好像也是蛮有名的。对不起，他主要是吃海螺啦，不是鲍鱼，鲍鱼是另外一家店，它主要是吃海螺海胆刀削面啊，然后海螺海胆的鲍鱼粥，还有鲍鱼的生鱼片。对，那我觉得蛮值得尝鲜的，因为海螺这个东西在台湾不太常见到嘛。对，然后他们的生鱼片的吃法很特别，跟日本跟我们都不太一样，他们的生鱼片是会有很多的生菜在里面，然后洋葱，然后冰块会在下面，
他们的鱼是拌好的。
对，然后会有辣酱，所以 韩国吃生鱼片跟其他地方吃生鱼片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因为他刚好就在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是刚蛮顺路的，就直接就去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去完那里之后呢，我们的我在这里要先打个预防针，如果你预期这两集的济州岛你会听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的话，那我建议你可能要先转台，因为我几乎没有去什么人家会去的观光景点，我完全就是一趟非常 chill 的旅程，然后所以就是没有特别去什么，哎，人家说什么牛岛啊，什么什么日出啊，什么我们全部都没有去，我们就是只有在附近，不过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海边可以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些吃的东西也很不错，所以大家还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听完。对，那去完那个之后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星巴克就休息，因为真的好累。
星巴克你休息、
欸、他们的星巴克都盖得很漂亮，而且济州岛虽然腹地不大，可是他们的店面都盖得很大，基本上都跟台中媲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你这样是不是很累，那会不会很想睡啊，在星巴克里面不小心想要睡着。
我们就是在星巴克等到大概一点多两点，然后就快点 Airbnb 的，我们就私讯那个人说可不可以先提早去，因为他是三点才可以 check in 嘛，那后来他人也很好，他就让我们提早去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不到三点，就是有稍微提早一点点就抵达了我们的那个 Airbnb 这样、嗯、我要补充一下，在星巴克我们喝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他们另外两位一起去的朋友他们就是很想要喝当地的东西，他们就不像我都点我只喝什么拿铁我就喝拿铁，他们没有，他们就看那边说哎、欸，这个是济州岛限定、
嗯、
他们就点了一个什么艾蒿新冰乐，那个艾蒿就是我们的艾草、
嗯、哦，
对，然后它艾蒿，然后它做成就是有点像草啊桂这样，然后就在新冰乐里面，那一杯喝起来就跟我们一幕日的台湾奶茶，就是草啊桂奶茶，你一定没喝过，那杯喝起来就跟我们，
那应该台中才有吧？
没有啊，台北也有，就一幕日是连锁店嘛、哦、但台北比较少是真的，那杯喝起来就跟一幕日那杯台湾奶茶一模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就觉得很神奇。
所以那个超阿贵奶茶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会有超阿贵吃起来，
就是珍珠，它的你就想象珍珠变成
超
阿贵，
然
后它切得很
小
块这样子，它是一种咀嚼系的饮料、嗯、对，我们就觉得很可爱，反正居然在这里遇到跟台湾味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后面我们又
下次可以自己买个超阿贵把它切细一点，它里面有包红豆吗？
它没有包东西，它就是超阿贵的那个质地这样，因为后来我们在另外一间咖啡店喝到了一杯，他们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他们当地很有名的那个什么忘了某一种茶吧还是什么的焙茶还是什么的拿铁，那个喝起来就跟我们小时候喝的米德一模一样啊、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在济州岛一直喝到跟台湾很相近的东西觉得很有趣啊。好，反正离开那里之后我们就直接到了我们的那个民宿去了。在此之前呢我们有那个去换钱，我们没有在机场把所有的钱都换完、嗯、因为依据之前在所有的经验是市区的换钱好像汇率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我们后来发现好像没有差很多，那因为济州岛的换钱所没有像首尔这么的到处都是、嗯、就变成你还要特地去一个地方换钱，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不想要浪费这个时间的话你就在机场全部都换一换就好了，我都用
美
金换、
哦、
用台币换也可以，因为他们好像是用台币换，但因为我这一趟手身上有美金所以我就用美金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在机场换可能差不了那一点点钱、啊、就
因为我们没有换到那么夸张的大
局，对，所以就然后济州岛又不像首尔那么方便嘛，走到哪都有钱都有换钱所可以换，所以我就建议直接在机场换一换就好了。然后机场的话是在出海关之前他会告诉你你这里右转要进去换、
嗯、
反正他那个指标很清楚啊，你好像就只能在那里换，你只要出了那个闸门玻璃门之后好像就外面就没有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自己要留意一下啊，你不管用美金换还是用台币换都可以啦。不过其实济州岛的刷卡并没有很不方便，我觉得还蛮 OK 的。除了
什么 Pay Apple Pay 啊，
Apple Pay 我好像没有留意到、欸、因为 都不是我去付钱，所以可能也有吧，
所以要实体卡
出门我不管钱，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他们有人负责付钱，我
没有买东西吗？
哦、买东西我都给实体卡习惯了、oh, okay. 我比较习惯给实体卡，对、oh. 然后济州岛的 JCB 都刷得过比首尔友善，所以我很开心我这一趟刷的都是 JCB
我不知道首尔我都不能刷、欸、
他会告诉你可以可是就刷不过，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卡的问题，总之我遇到很多次后来觉得很崩溃。好，反正我们就放弃了，就直接就去了没有讲到哪，我们就换完钱 换完钱之后我们就直接去 Airbnb。 好，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济州岛你可以住哪边的选择，就是济州岛的机场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如果它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圆的岛的话，济州岛的机场大概在上方，然后在中间一点，
嗯，
对，然后
北方
算有点西北方啦，就是中这样子。然后呢，济州岛离济州岛很近，就是离济州岛的机场非常近，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车程。那一个区域有一个叫什么保健路商圈吧，就是大概是那附近，算是一个稍微热闹一点、非常热闹的地方，有餐厅啊，有逛街啊，有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嗨呀在那里，嗨呀那两栋楼，嗨呀那两栋楼是济州岛最高的两栋楼，你在济州岛找不到比嗨呀更高的楼了。所以你如果你开车你真的迷路的话，你就看着那两栋楼，你就会找到，
一直找
你就会找到你要去的地方。对，因为
为什么他们那边也不见高，
我不晓得，就是他们的楼都没有很高。那那个区域算是一个离机场很近，然后也是很热闹的区域，还蛮多人住在那里的。听说那两栋嗨呀有1000多间房、
哦、
那因为嗨呀里面有赌场，我后来才知道济州岛有赌场。
以前不是常常有政府官员被抓吗？
我不知道济州岛有赌场，然后后来他们查才发现原来那个嗨呀就有附设赌场，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所以济州岛也不无聊，如果你是喜欢赌博的人也蛮有趣的。那个龟龟董我们可以推荐他一下，然后那个饭店是真的蛮华丽的，然后整个建筑也都非常的棒这样子。那里是一个区域，那另外呢你可以再往，如果你是这样出来的话，你可以再往北边走一点点，你再往北边走一点点的话，就是靠近 东门市场啊，然后那个黑猪肉一条街啊，然后那边有一个什么七星逛街区啊、那边的话也是蛮集中的一个逛街区，然后店啊什么的也都蛮多的，然后那里又靠海，刚刚讲的嗨呀那边就不靠海，所以你如果住在嗨呀这边的话， 你可能 maybe 饭店可能看得到但很远、可是如果你是住到我刚刚讲的黑猪肉一条街那边的话，它是很临着海的，所以甚至有一些饭店你走出来就是海边的、就是港口码头那边的。所以像我朋友这一次他就住在那个附近，那饭店也还是很便宜。
你朋友住在那附近，你没有住在那附近？
没有没有，对不起，另外一组花了很贵的机票去的那一组朋友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就是买了很花了很多钱的朋友，他们去住在、他们是住在那个区域的、然后就是走路就可以直接到黑猪肉那边，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晚上你如果想吃东西啊干嘛的就还 OK， 那也是看得到海景的 view。 但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北滚一点，然后我们就上了 Airbnb，
你一定要
我们就上了 Airbnb 然后就看到天哪、这间好小巧哦，然后好美哦，然后还有个中岛你可以自己煮饭，然后你煮饭的时候你就面海，哇，就很棒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它也比较贵哦，它还比那个饭店都还贵，那个住那个一个晚上一个人大概要1100左右，如果我去住饭店的话一个人才800。
可能是因为你有客厅比较大可以用啊。
好，
几个房间？
对，我接着要讲、我看的时候那间房它在 Airbnb 上面、哦，济州岛在 Airbnb 上面也有蛮多房源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住饭店，比较喜欢住这种家庭式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Airbnb。 然后呢我们当时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可以住4个人、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有2间房。
对，
然后我们总共是订了3个人嘛，因为我们最后是3位去、结果进去之后才发现他只有一个房间、然后那个床就是标准的双人床
160而已、
差不多，对、就是两个人
标准床，
两个女生 maybe 睡刚刚好、就是标准的床，没有特别的大这样子。然后呢另外那个人就是沙发，他可以把它打成沙发床、对，所以空间的确是够的。可是其实那个床以客厅那个人来讲，他睡起来其实是比较不舒服的、因为客厅的沙发床大家会知道嘛，沙发拿来做床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对，比如说他那个原本是一个 L 型嘛，然后他打成平的，中间就会一个杆子，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睡。然后那个沙发又会，你可能躺这边，另外一边就会蓬起来什么，就他就是沙发嘛，对，所以睡起来就不是很舒服这样。但他的 view 是真的很不错啦，对，就是一进去那个落地窗，照片再分享给大家、那个落地窗就是直接面海这样子。那所以最后2天天气好的时候起床，你是真的会心情很好、然后他又有厨房可以煮东西，所以像我们有买一些东西晚上回来吃啊喝酒什么的，然后空间也都很方便，有个中岛嘛。唯一的缺点我们自己觉得就是那个床比较，如果你真的让我挑的话、其他我都可以接受，但就是床我自己觉得睡起来很不舒服。然后我们有床的那个房间的床很软，根本没办法睡，我们到最后就放弃，我们就出去睡地板，就是把 把床跟棉被拿出来，我们就大家一起。
我正想说你可以睡那种寒屋的那种方式
我们就大家一起睡地板，因为反正它也有地热，所以也不会冷，但就是真的就是很不舒服那个床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它的厕所也是小小的一间而已，然后没有，它等于是没有洗澡的空间，应该是说
它没有隔，
它有稍微隔一下，可是它就是很像租屋处那种洗手台，然后外接一个那个让你直接洗澡，它并不是有一个单独的洗手台，然后再有一个单独的淋浴的那个莲蓬头的那个开水的地方就对了。所以空间自己基本上其实是真的有点小的啦，对，完全就是为了那个景而去的。
但是我觉得韩国的饭店的卫浴都设计的很怪，像之前我去釜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住 Novotel， 它的淋浴它等于就是一个空间，它淋浴有淋浴头，对不对？
嗯，
它没有像人家是那种干湿分离，
对对，他们也没有，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
对对，
然后隔板就，然后那水不是就会流到洗手台那边吗？
对啊，对啊，
就
会流到马桶那边，
我就很不能接受，没有民宿就算，可是它是饭店，我就很不能接受饭店是这样的设计。
对，总之就是如果你要以 CP 值来讲，我觉得这个钱拿去住饭店你可能会有很不错的享受，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很不为贵，我就是看到那个景我觉得很棒，我就想去，所以我们还是去了，但我也不会觉得很差，只是说那个位置如果你不开车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它就有，它在机场的左下方，就跟我们刚刚讲闹区往北那边就
完全相反，
就完全相反的有一段距离，我们后来实测，如果我从我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开车到比较热闹，我刚刚讲有晚餐的什么东门夜市啊，然后黑猪肉一条街那边的话，大概要开半个钟头，二十分钟到半个钟头，对，其实没有很近。
那你晚上如果要叫外卖有送吗？
我们没有试过，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有点难，因为真的蛮远的，然后如果你不去我们刚刚讲的那边，就是黑猪肉一条街那边，你是想说那我在海雅这附，它离海雅比较近，可是 开去也大概也是要15到20分钟，就是真的没有很近啊，然后它周围没什么机能，不过呢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它有点像是一个小渔村，所以除就 你就想象有点像是你去东北角，然后 maybe 八斗子或者是哪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然后那边就是盖满了，大家都把房子拿来做民宿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你没有看到韩剧上面的那种，
哪种
就是前阵子很红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
车胜元有演的
啊，那个我的蓝调是吗？
对对对对，
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海女他们，就是我们那个区域没有，
那要不然他们就是那种卖海鲜的，就是两层啊，然后就是在路边
哦，
两层的楼，就是所有的韩剧里面都会有一个人在卖海鲜，
哦，
有没有？就尤其在济州岛里面，
但我们虽然住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这种小渔村的感觉，可是我们早上走的，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倒是没有看到有像就是类似这些行为，
而且也没有海女的那种，
没有欸，没看到，可能别的地方有，但是那个地方没有。然后我们住的那一栋的正左后方有一大片的度假村正在盖，所以我们也有遇到早上施工是比较可怕的吵杂的时候，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度假村盖起来也还蛮不错的，那片海就是等于是它的后花园，然后我们刚好望出去是它两个很大的游泳池，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度假村未来可能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不过还没盖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盖好。对，那这间住宿也是会推荐给大家啦，在脸书上面，但是如果你不没有开车我就不建议去了，因为不开车的话这个地方是有一点远的。那其实我一 po 那天那张照片就有听众来问我说他也蛮想去济州岛的，然后他有问我说如果不开车的话有什么建议，坦白说啦，如果你让我推荐不开车的话我是不建议你去济州岛
没有，因为像我们就是不会开车，我们不是不开车，我们是不会，
或者是说如果你好，因为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济州岛的同时，他有在 KKday 上面找到可以在济州岛租摩托车，这是一个选项，但是呢
我连摩托车也不会，
对啦，但是呢就我自己在看济州岛的这整体的路况跟 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天气、嗯、其实我不是很推荐骑摩托车，而且其实汽车也蛮多的，就是当地人的车也车流量也蛮大的、嗯、所以骑车其实也有它一定的危险程度。然后你说它没有很大，可是点到点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你要骑摩托车去环这个岛，我个人觉得也是有一点不切实际，有点太累了啦。
然后它也没有大众的，
它有公车，可是它没有地铁，它就是只有公车、嗯、那公车我自己看在市区蛮发达的，可是我就不知道到远的地方去怎么样，所以除非你就是打算不去远的地方、嗯、都在市区玩的话，那我觉得 maybe 不开车可以，你可以搭计程车，然后可能搭计程车稍微有个一两天，你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你就用包车的方式，这或许也是一个选项啦。但是嗯，如果你要纯靠大众运输去玩济州岛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会蛮累的，然后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在等车跟搭车上面，尤其有很多比较美的海边啊，或者是什么成山日出峰啊，这边都是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像我个人没有那么爱看
海
韩剧
哦，你哦，
但是我后来有开始看韩剧的，几乎都是济州岛耶、欸，就是我会想要点开的、嗯嗯嗯嗯、比如说最近的是欢迎回到三达里、
哦、
也是
哦，三达里也是，我还没看
哦。然后我们的蓝调时光也是，嗯，然后
那个也是啊，红班长，哎，红班长是吗？红班长不是，对不起，红班长是在另外一个岛啊，没事，那是红班，那是
红班长就是我们的蓝调时光，
不
是
不是不是，红班长是
另外一个，海岸村恰恰恰不是，
对啊，海岸村恰恰恰不是，
不是哦，
不是吧，好像不是。
然后那个语音语也是耶、欸、在济州岛耶、欸，这我倒不
知道，他有去吧，他们有去，有一集有去
海岸村恰恰恰，竟然不是
海岸村恰恰恰，好像不是，好像啊，我记得好像在蔚山还是在哪里，
哦，没有没有，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浦项
啊，浦项，对对对，他在右边，因为我本来还想说啊，我好想去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
很美
其他那种就是我喜欢怎么讲，我不是那么喜欢大风景的人，可是真的韩国唯一我比较想去可能就是济州跟釜山，因为可能我很爱吃海鲜，
哦，这真的蛮值得去的、嗯、
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又比较轻松，
对，蛮轻松的， 对, 对，好的，我只讲了半天已经过了40分钟、嗯、不过我这一集有稍微交代了一下我住的地方，然后还有交通的方式
的、
嗯、那下一集的话就跟大家聊聊我们到底是去吃了哪一些非常
好
吃的
东
西，然后还是有去一些景点跟我觉得我去了的私房景点，因为至少没有什么人推荐这些地方、嗯、那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今天先到这边、嗯、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